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2年3月17号，公元2005年4月26号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西藏民俗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达赖喇嘛为坎多克西藏寺院进行开光，达仁萨拉举办营救班禅喇嘛音乐集会，中国抗议美国国务院发表西藏问题报告，法国国会代表团称将会继续支持西藏人民的正义斗争。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在西京首府坎多克为新创建的西藏寺院进行开光，下面请听果文家的详细报道。
正在印度北部西京邦首府坎多克展开访问的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为当地一西藏寺院进行了开光，并倡导行中要加强学习佛教理论知识。根据本台特派记者巴桑顿登从坎多克发出消息，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于今天早上9点抵达西藏首府甘多克附近的坚玛丽地区，为当地新建的西藏寺院进行了开光。该寺院堪布格西罗桑丹巴向达赖喇嘛进献了佛教最高礼轨曼扎三宝。达赖喇嘛在开光典礼上强调，不同的宗教虽然有不同的观点，但是每一种宗教都是建立在慈悲利他修人为基础上的，也是以此作为出发点，所以我们对不同的宗教都要予以尊重，印证各自的经验进行交流，把各自的寺院宗教场所作为基地，增加相互间的往来，建立密切的关系是至关重要，并希望民众提高对佛教的认识，加强学习佛教理论知识。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今天还分别朝拜了甘多克西藏噶举派寺院和其他部分西方寺院。
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确认的西藏第二大宗教领袖十一世班禅喇嘛被中国政府秘密劫走已经整整10年了，他的行踪从6岁开始至今仍然对外界是个谜。他被外界称为世界上最年轻的政治犯。昨天星期一4月25号是十一世班禅喇嘛根登曲吉尼玛的16周岁生日，移居世界各国的藏人和西藏团体纷纷展开了一系列庆祝生日活动的同时，抗议中国政府践踏国际儿童公约，违反人权，拒绝向外界透露有关班禅喇嘛的状况，呼吁国际社会向北京施加压力，让十一世班禅喇嘛获得自由和学习的权益。位于印度北部达仁萨拉西藏妇女会当天在地方举办的营救班禅喇嘛音乐会受到了民众的极大关注和支持。音乐会在凄凉的阴雨天气中举行，达仁萨拉部分享有名气的西藏歌手和音乐团分别向观众奉献了精彩的西藏歌曲。主办单位西藏妇女会会长比茨仁女士在音乐会上详细阐述了历代班禅喇嘛的历史，特别是已故十世班禅喇嘛写下的著名7万言书中指出了许多中共的可以掩盖而是许多人并不了解的事实，以及西藏民族的不幸和对中共毁灭西藏民族文化的不满与反抗的残酷经历和历史背景，以及他的突然死亡给藏人留下疑点等经过。营救班禅喇嘛音乐集会上，主要嘉宾西藏人民议会议员雍中简增致辞时表示，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按照藏传佛教的各项传统仪轨确认宣布根登曲吉尼玛为十一世班禅喇嘛后，中国政府为了达到其政治目的将年仅6岁的班禅喇嘛和他的父母秘密地劫走，至今下落不明。西藏流亡政府非官方性组织声援西藏团体等国际社会长期以来为营救班禅喇嘛而展开了一系列活动， 西藏妇女会议把2005年视为营救班禅喇嘛国际年，并且在他的诞辰日举办音乐会，这对国际社会加强关注和营救十一世班禅喇嘛会起到有力的作用。雍中简赞对此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还呼吁中国政府立即释放十一世班禅喇嘛，让他拥有学习宗教文化的机会。另外，位于印度西金榜首府坎多格地方西藏青年会和妇女会昨天组织民众举行纪念集会和烛光游行集会。1995年，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宣布，当时六岁的根登确智尼玛为第十世班禅喇嘛转世灵统后，根登确智尼玛随即遭到中国当局的软禁，此后即行踪成为谜。根登确智尼玛失踪后，中国国务院曾经宣布将他保护起来，同时强调这名男孩并不是班禅喇嘛的转世灵童，也拒绝透露他的行踪，而挑出了一名叫做坚增努波的小男孩为十一世班禅喇嘛。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中国抗议美国国务院发表西藏问题报告，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德基美德的报道。
本月12号，美国国务卿赖斯代表政府向美国国会呈交了第三度西藏问题谈判报告。布什政府在该报告中再次明确表示，美国将继续敦促藏中双方开通对话来尽早解决西藏问题。报告警告说，如果西藏问题得不到解决，将直接影响美国和中国之间进行更全面的政治和经济接触。对此，中国政府一如既往反对美国政府发表的这份西藏问题谈判报告。根据中共官方媒体中新社报道，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秦刚24号星期天就美国国务院向国会提交的西藏问题谈判报告表示坚决反对。秦刚重申了西藏问题是中国内部事务的立场，他说，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西藏事务纯属中国内政，美方根据其国内立法提出所谓总统报告，不顾事实对西藏事务说三道四，这违反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原则，是对中国内政的干涉，中方对此坚决反对。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秦刚强调，中共中央政府对达赖喇嘛的政策是明确的，只要达赖喇嘛真正放弃西藏独立的主张，停止分裂祖国的活动，公开声明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承认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们可以同他进行接触商谈。美国政府本月12号向美国国会呈交的这份西藏问题谈判报告中称，达赖喇嘛是中国在解决地区和国内稳定等困难和冲突当中的一个富有建设性的伙伴。报告说，中国与达赖喇嘛或他的代表合作解决西藏所面临的问题，符合中国政府和西藏人民的利益，而西藏问题如果得不到解决，将加剧中国国内的紧张局势，并将成为中国同美国及其他国家进行更全面的政治和经济接触的绊脚石。这份报告指出，美国一贯敦促中国尊重西藏人民独特的宗教、语言以及文化传统，并完全尊重他们的人权及公民自由。在1989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达赖喇嘛一向被中国政府指责是一名试图把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的政治活动人士，并反对任何国家友好接待他。但是达赖喇嘛一直对外公布，他不寻求西藏获得独立，只寻求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框架下的高度自治，以便保存西藏独特的文化和宗教。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法国国会上议院代表团在西藏流亡政府驻法国的代言人汪布伯西的陪同下，于本周一抵达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仁萨拉，展开为期五天的访问。代表团今天在达仁萨拉社会福利办公室礼堂同地方部分西藏非官方性组织领袖进行了座谈会，相互就未来如何加强支持西藏问题、目前西藏境内的现状等方面交流了各自的观点。法国国会上议员访问团领队劳斯·布劳斯亚在今天的座谈会上表示， 来到流亡藏人的社区达仁萨拉感触很深。作为法国人民选举的议会代表，正像法国人民长期期待的一样，法国国会上议院正在为西藏人民的自由和争取的高度自治立场做努力。他表示，日前在巴黎同中国的官员会晤时也提起了西藏问题，要求中国政府同达赖喇嘛展开实质性的和谈。他认为中国目前已经逐渐地步入世界之首的发达国家，但是中国必须要走向民主，不应该在阴影里面实行各种政策。他还指出，西藏人民所争取的高度自治也符合藏中双方的总体利益。将来法国国会上议院将会继续关注和支持西藏人民的正义斗争。达仁萨拉社会福利办公室主管索纳群培向到访的法国国会上议院代表团致以慰问的同时，向他介绍了目前西藏境内的宗教破坏、大量移民政策导致藏人在本土失去机会等各种现状，呼吁法国国会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来促使藏中尽快展开对话。昨天抵达流亡藏人首府达仁萨拉访问的法国国会上议院代表团成员包括上议院声援西藏组织的五名议员和一名家属，及一名国会行政当局委员会成员，共计七人。代表团今天还同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多洛桑丹增、西藏人民议会副议长加什准么女士进行了会晤，并且将分别参观达仁萨拉西藏学校和非官方性组织及国会。本月29号将同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进行会晤，30号结束返回宜城。今天的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西藏民俗节目中，请听由果奔家为您介绍的德荣泽荣顿著原著的西藏通史中的文学艺术
《格萨尔王传》，现已发现的共有100多部，它是世界上内容广博、结构宏伟的一部史诗巨著。这部巨著起初是民间彝人口头说唱形式，流传在人民生活中，后来逐步有了手抄本和部分木刻版。《格萨尔王传》的主要有英雄诞生、13仪式、赛马登位、降伏魔国、霍林战争、喀切雨国、善护举国、百里羊国、查瓦荣建国、阿瑟加国、弥奴绸缎国、西尼玛国、中华雨林国、世界工丧、阿达拉莫、阿里黄金国、新天之战、地狱救起、穆亚里赤国、安丁三杰等。这部篇幅巨长、题材重大的史诗，通过神话、传说、故事、民间诗歌、言语等民间文学做基础，采用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用丰富的想象和绝妙的笔法，写出了几十个邻邦、国家和部落之间的复杂关系和战争的火热场面。这诗中有上百个人物出场，其中无论是正面英雄还是反面人物，无论是男子还是妇女，是老人还是少年，都刻画的性格各异鲜明，个个栩栩如生。三、作家时，吐蕃时期的文化作品绝大部分失传，在敦煌石窟中发现了很多藏文文献，其中文学作品有卜辞、格言、言语和故事等，这些文献均为手抄本，根据藏文书发写判断大都为吐蕃时期的一卷，但吐蕃时期是漫长的，究竟形成于何时难以判定。敦煌文学中诗歌、格言、散文为一体的作品比较多，以诗歌体形成的作品有卜辞、格谣、格言、松巴言语等作品。公元10世纪以后，藏族诗歌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以上听到的是由德荣泽荣顿著原著的西藏通史中的文学艺术，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二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了。